咱要想掌握这命呢，我自个儿是不知道，我得找高人给看。所以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信算命的。哎，你甭说是穷乡僻壤了，就说这北上广深大都市里边都有那算命的，反正不少挣钱。这善男信女去了呀，给钱的给钱，给东西给东西。那么但很多人就纳闷了，说咱政府可是说多少年呢，这是算命啊，封建迷信，谁先怪道不该信。哎，那么说这算命到底准还是不准，灵还是不灵，我信还是不信呢？包括老梁你说世界杯预测这个，我信还是不信呢？哎，今天咱们这段书给大伙就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咱首先说呢，中国古代啊，关于算命预测呀，留下不少书。你把再早说周易，其实周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周朝时候算命的书。它前面不有夏商两朝吗？夏代的易为连山易，周代的易为归商代的易为归藏易，等到周代的易叫周易，这是夏商周三易，它有各自的算卦的书。那么前两朝的易经都已经失传了，到这个周代的时候，这个周易留下来了。很多人根据这周易啊，有那么句话叫学了诗经会算卦，学了易经会说话。这两个的搁到一块儿，互相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里边都有些微言大义预测未来的。那么诗经后来成了文学的典籍，易经呢成了算卦方面的典籍。所以你说这东西要一点不准，各位，流传了几千年了，他如果要都是迷信的话，他不可能几千年下来还有人信。就说中国古人呢，在总结预测这方面呢，多多少少啊，他有他属于自个儿一些道理。但是你说这东西准吧，他不是。预测学博大精深，就像我们现在说高科技似的，人类不可能都掌握，加上每个人天分不同，道行不一样，也不可能对这东西入木三分都了解。所以我说预测学，所谓算命这东西，有它一定合理的地方，但是由于人类本身能力不够，没有把这学问研究明白，甚至略窥门径都做不到。所以我说这个如果你要百分之百都听他的，那倒霉就是您了。再一点说，有那算卦的怎么你看他挺灵呢？你别忘了，他说的东西啊，有的时候两头堵，有的时候是按照心理学去推测你。有那么句话叫金皮彩卦权杖说话，啥意思？江湖八大江湖，金皮彩卦，金呢是算命，皮卖药，彩呢魔术，卦呢打把人卖艺看家护院。说金皮彩卦权杖说话，就这几门啊，主要是靠说话把你套住，然后挣你钱。说这算卦呢叫金码嘛，这金呢其实就金子的金，比较常见的比方说这个相面的叫相金，那摸骨的不吱声这叫哑金，走大街串巷的拿小板梆梆敲这叫梆梆金。你这人坐在那一看大气派，跟老板似的，穿着打扮都很值钱啊。这个呢叫火金，火就有钱。要穿的破破烂烂的在这给你算卦，这叫水金。反正金码们有多种样式，你还有那些独特的偏门，嘴子金。嘴子金什么呢？用小鸟算卦。有人说人算怎么还用动物算呢？哎，我这么跟您说，前两天您知道个事儿，世界杯刚开幕的时候，说这俄罗斯啊，在那东宫博物馆里有只猫，说这猫呢来预测前面的这欧冠比赛呢，基本都准了。这怎么预测呢？这俩桶里边放一样的猫粮，这桶外边呢写着这个队名、那队名、这国家国旗、那国家国旗，在那贴着，这猫啊吃哪个桶里的就哪队要赢，好吧？一开场来。俄罗斯对沙特揭幕战，咱现在都知道踢5-0嘛。说这猫，你看吃哪个桶的？结果这猫吃沙特那桶的，咱都知道这不准的。俄罗斯踢沙特5-0啊，果然这个事儿之前把这猫给炒的多灵，这事儿之后再听不着这猫动了，我估计是不是给灭口了都有可能。这是，哎，这种算卦预测的方式就是嘴子金，当然这猫叫猫金。嘴子是什么呢？是江湖黑话，嘴子就鸟，啊，就用鸟来算卦。说那玩意怎么算的呢？咱有的朋友可能在街上见过，比方说你去了，这个人说你抽个签吧，这一口子里都是签儿。 然后他把你的基本的情况写上，预测都写好了，往这里一扔，来你看着，这鸟要把我刚才写那叼出来，说明我上面写的都准。他写好往你一扔，你就看那鸟叫唤着在这天堆里蹦几下，砰，准叼出来的是刚才他写那个。说这神了，这仙人这么厉害，这鸟都是神鸟，是不是神雕侠侣那雕不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其实这里头有事儿，都是假的。他怎么的呢？他这签头那儿啊抹的什么呢？就是咱们做小米饭呢，过去大锅捞那小米饭，捞出那米头，米头上和点香油，抹到签头那。你想这鸟闻着这味儿，再加鸟但是米头他喜欢呢，所以这一堆竹签里别的都不是味儿，就这个香喷喷的，这鸟这小嘴喷准把它叼出来，这叫嘴子金，就这里头有事儿。就像我说那猫预测哪个桶怎么的，他想让他哪个赢就哪个赢。因为啥？这虽然猫粮是一样的，你知道他在哪里头豁上喵香包了，这猫一闻猫鼻子多灵啊，把叼出来了，说那怎么还预测错了，我估计是当时那工作人员一疏忽，把那妙鲜包那猫粮啊该搁俄罗斯这桶里给搁沙特那桶去了，那出事了。所以这个行话叫嘴子金。所以这算命的里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他为了糊弄你啊，他什么招都想。而且有一些呢完全是根据心理学和常识来推算。你比方说呢，我举个例子啊，说这个在这算命，这咱得说假如民国时候吧，说有位呢推开人群进来了，哎呦神仙您给我算算。一看这人打扮呢三十二三岁这个年纪，打扮的非常像样，小瓜皮帽戴着，马褂穿着，哎，像有俩钱的。说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套话。我呀，你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孩子。这算命先生一听乐了，哎呀，你呀小的时候吃苦，家里穷啊，这些年呢你个人奋发图强，哎，你这四柱里头呢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也不是？哎呀先生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么回事，您真谁？我说奇了怪，他怎么知道呢？你那么想，这就是常识。这位这时候打扮一看呢是个有钱的主，可有钱的主您可想好了，在过去但凡有钱人家，这小小到了十一二十二三呢，有的甚至八九岁，家里头呢就给弄个童养媳，大媳妇比他大个三岁四五岁，有多有大十岁的来伺候他，也是什么呢，就家里头今后就三妻四妾，保证香火旺，哎，这个后代呢断不了。所以他家要是打小有钱，老早这个生孩子事就解决了，从童养媳开始到后头三妻四妾。那为什么他三十多岁了才来过来问我有没有孩子，那一准小时候娶不上媳妇，家里困难呢，说那他现在怎么来问这事有没有孩子呢？他要娶不着老婆，他有什么脸问你有没有孩子，他一个人又生不出来又不会抱养，所以不用问，现在日子过好了，娶上小媳妇了，他问我什么时候有孩子。所以他说你小时候啊家里困难，到大了以后呢你个人努力现在混好了，这不就常识吗？那他根据这个一点点推测出来。有的人听着说老梁你说那也不对，他是有这两下子，我知道，我也知道有的算命先生套我话，但是他有些事简直太神奇了。我告诉你他所有神奇都和你看到的魔术一样啊，咱们有时候大唐雷音寺直播的时候那个虎牙羊乐给大伙变个魔术什么，你看这哟好神奇啊，他怎么这就出来，这就进那碗里头了。我要把那门子告诉你就明白，哦这么回事，当然你也得练。就是这魔术是啥，它其实就障眼法，你看是看不透，它背后是有门子的。那么为什么叫金皮彩挂权杖说话呢？这个彩例子就是魔术这门，它跟金板板跟算卦它属于一个门路，都是八大江湖里边的。有很多过去的江湖艺人呢，一看这地方人喜欢这魔术，他就给你变魔术，说不喜欢这魔术他坐人就算卦。这在过去其实严格算都算一路人，互相之间你的我也会我的你也会，我就只是说话给你套住然后再使门子。人说老梁你说那不对，我见着有的那简直神的不得了， 我就给大伙说说他神奇背后的门子。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比方说有的人呢，到大街上算卦去，一看那位呢，说我给你那么算吧，我算你家里几口人。我这个不是马后炮，我现在拿笔在我手上，你家要几口人我就画几道。我画上一算拳头，搁袖里，来，你家几口人？我爹我妈，我媳妇我孩子，我还抱养一个，六口人。来，一看手打开六道，准的。那你家几口人？我就我哥一个，全死没了。一伸手看，一道，我前面都给你写好了。说怎么这么神呢？我告诉你，这里头都是事儿。我给你讲讲啊，他是怎么弄的。这位往这一坐，说各位，今天呢出到贵宝地，不为挣钱，为交朋友，传传师傅的道行。说我给您各位算什么呢？有的不叫能耐，人家十二三个孩子进来，你说你呀还没儿子呢，废话，人刚十二三哪来的儿子？六七十岁老头进来给我算算，你呀父母双亡，人家那岁数爹妈活得多大岁数，那不叫能耐。咱们说天生地下长，有一点，你呀兄弟几个，姊妹几个，你家多少孩子，这可有数了。我这样，您各位找我算卦呢，这么着，我前十卦白送。我给你算什么呢？你走到我跟前，你让我得看清楚啊，你这五官长相啊，眼耳鼻舌口我看清楚了。然后呢，我这不有这笔吗？您各位看，蘸上墨，我在我手掌心上，左手掌心上，我画好道。我一看你，你家有四口人，我就画四道。我这手一伸往袖口一吞，来，你说你家几口人？你可不许撒谎啊，实话实说。你说四口人，打开这就四道。我再看你，我画好道，你家几口人？五口人。好，我一探手，五道。你看吧，我给你算这个。有时候不愿意这个时候，我算兄弟姐妹几个也行，你就来吧。不一会儿，有好奇的，反正不要钱嘛。先生，你看我家几口人？瞧一眼，你走近点，看不清楚。哦，这模样，哎呀，怎么弄错了？吐吐沫，把这抹下来，拿笔重新又写下来吧。你说你几口人？我家八口。瞧，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八道，一点错没有。他说：“看这神了。”他下去换一个，写好了。几口人？三口啊。三道，十个人个个准。你说多少？我这我先写的，不是听完你说再写的吧？说他怎么做到的呢？我给大伙讲一下门子啊。首先呢，他这袖口这儿啊，有个小眼儿，这眼儿这里头啊有管笔，这个笔呢和外边他写字那笔呢粗细差不多，但比那可短，也就这么短。这个笔呢，笔芯笔尖挺独特，是干嘛的？您各位看到那边弧，这个边弧有内画，就把这笔伸到弧里边画出来的。这个笔什么作用呢？平平常常你往上抹没有道，一沾水它的颜色就出来。所以它在袖管这呢准备好了这管笔，说那这没有水啊，它出不来。好，第一个人上来说，你看我家几口人？看看完了，他拿起笔来在掌心这画，其实啊，真画假画都一样，随便写两下。哎，不对，走跟前这光线有点暗，我再看看你五官。刚才没看清楚，他假装说错了，然后吐吐沫在掌心，好像把原来啊写错那个抹掉，其实是让掌心湿起来沾上水，然后再拿起笔来在上面写。您可注意，他手心冲里，他是假装写。他没有这往上写，也就是说手掌心除了点吐沫湿乎乎的没别的玩意儿。这时候把手吞袖子口里头，您可注意这袖子这会儿有个眼儿，这笔从这探出来可提到掌心上来。你家几口人？我家三口。你一说三口，他这笔往前使劲，掌心往甚使，横下画两下，三下，再拿起来，那笔碰到吐沫湿的出道了，一二三，三道。你说五口人，五下五道。 其实是等于你说完他再写，但他这一弄去让你以为事先都写好了，不是，那袖子里都有机关。所以这个金买卖啊，咱说实在的，你防不胜防。你大伙琢磨琢磨，你生活当中要碰到这样特准的，你多数都能找到这方面蛛丝马迹。但遗憾在哪儿呢？很多人不了解江湖门子。你注意看那些会变魔术的了，卖假药的了啊，这帮人基本没有心算命的。为啥？他一行，你会那玩意儿我也都知道，我就是不会，我听师傅听师兄弟也都讲过这个。所以说这算命只要是拿他当买卖干，就必然真假混杂，或者是一行到底，就都是假的。但是这玩意儿就奇怪嘛，人有时候啊自己无法主宰命运的时候，就容易相信呢别人说的话。所以古往今来，那算命的不论他咋糊弄你，那出大名的都有的是。哎，有些人他可能不会算的，也不怎么就一下子声誉鹊起，结果呢所有人再找他算呢，你看他那派头，我这一天我就算三卦，多了不算。你来了我跟你说啊，你这事儿你要倒霉，说我倒什么霉，天机不可泄露。你越看他越神，越看他越相信。回到家之后，你说人一辈子的事儿，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九七八九，还碰不点倒霉的事儿，一倒霉你看先生给我算准了。所以很多时候是什么呢？你先信他，然后你就愿意帮他往那方向想。所以这很多算命的这么灵的。不过大伙说个人吧，这个事儿呢，有记载，这是民国时候事，也就是1930几年吧，那会儿。这个人呢，北京人，原来老家河北那边啊，遭了灾了，逃荒到北京。多大岁数呢？有个30多岁。姓什么呢？姓梁。说哟，老梁，哎，对，跟我还本家。他在哪儿算卦呢？学了两天算卦呢，在现在啊，北京崇文门那儿有个瓷器口，那会儿一趟买卖街，他在那街上支一个小挂摊儿。这一开始呢，这位梁先生啊，没多大名气，在街上一支摊也没人看，他得想辙呀。在挂摊旁边呢，哎，他就弄了这么一块啊石头板，然后呢，拿点朱砂什么的，在上边写个字，画个画，干嘛呢？就是为了拢其他人来看。你中国人有一个好毛病，就愿意看热闹。走大街一瞧，这有人画画，我瞧一眼吧。有人过来就看，结果这位梁先生也不抬头，就拿着在那画。说你不抬头怎么拢人啊？街道人来人往，他有办法。一边画他一边捣鼓，捣鼓什么呢？华山南画山高，哎来了。画树南画树梢，哎来了。你注意，你走的街上，突然间你听我说，哎来了，你也本能地会说谁呀、啊？你得看看。他就用这方式把街上人给叫住，有的人就一回头，哎，怎么事？叫我呢吗？哎，这干嘛呢？画画，哎，有意思啊，过来看看来。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人拢差不多了。这时候这梁先生依然不抬头，干嘛？他查着多少双鞋？2、4、6、8、10、12，12只鞋，6人不行，人不够。再接着，画龙画虎难画骨来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哎，来了！一会儿功夫再查，2、4、6、8、10、12、14、16、18、20、22、24、25只鞋，这怎么事啊？怎么出单了？哦，有一瘸子，残疾人，一算10来个人够开买卖了。他再起身来说话，这话可厉害，怎么厉害呢？把人呢能给你拽到他边上来，还不让你走。有人说呢，我好奇，我听一会儿。我脚长我自个儿身上，抬腿我就走，他能害我什么事？哎，你真听他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怎么的呢？他这话厉害。你把他往这一坐，各位，我呢没多大能耐，说给您各位算卦呢不敢说呀，助九坤英雄成雷上天，但是呢帮助小老百姓呢消消灾呀，解解难呢，我还有办法。您听我这呢，可能您也不能大富大贵呀，说登基坐殿那做不到，但是可有一样，比方说你现在啊来了财运了，这钱就围着你身边来回逛的，但你不知道 一会儿工可能从身边走了，我要告诉你一声，你一伸手捧就把这钱口袋攥住了，这是有可能的。再一个，你啊这两天有灾，就在你门外来回转悠，撞门就要进来，你听我给你一点拨，你跳墙跑了，这灾可就找不着你了。这几句话保不齐看热闹人就是活动心眼，哎呀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两天要发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吗？这怎么事呢？我是不是得问问呢？还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两天要倒霉，我但不知道谁要害我，是不是问问这梁先生怎么回事？这保不齐就有人想算的。那也有人觉得没意思，说我呀往后走你可走不了了，怎么着呢？你听这先生接着又说了，嘿嘿，除了这个也保不齐有哪位啊，虽然在这看我说看我话心里头不舒服，为什么呢？他老婆可在家呢，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他老婆可能背后跟谁呀、啊、有个这事儿有个那事儿、哎、反正你站这不舒服。有人说，先生你说的是谁？那我哪能说呀，说完人找我打我得抽我嘴巴，这样他待不住，他一会儿就得走，他走了我就告诉你是谁。坏了，这话说完了，人群里想走的他也不敢走了，为了他刚要往出出也不行，我不能走啊，我一走我成这个了，成王八了。所以这拴马刚这个话很厉害，一会儿他就把人啊拢得里三层外三层了。说这位梁先生怎么出的名呢？后来人管他叫神仙。这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也得说这先生运气好还聪明。他正在里边摸到自个儿算卦这事拦买卖呢，哎，人群里发生件事，有个老头啊手里头拿个小茶壶，这时候是夏天，这茶壶呢里头一下热水泡茶，这茶壶多年盘的油光锃亮的，他怕烫呢，底下呢拖个毛巾，茶壶在上面，往进挤着听这个小神仙在里边算卦。他想到里边听，往里挤的时候呢，旁边有个年轻人大热天光着膀子，嘿，这茶壶正好刺啦就烫到他胳膊上，嘿呦，这一下差点没有皮烫下来，这小伙子急了，俩人话不投机就吵上了，你干嘛你呀、啊、你烫我，我也不故意的，你干嘛呀，哎，我这壶怎么的，你要给我碎了啊，我告诉你这壶比你爷爷都岁数大呢，可值了钱了，话不好听就吵上了。这一吵，所有围着这位半仙算卦的都转身看，这时候这梁半仙一看不行，怎么着，你把我买卖冲了，要都看你去谁看我呀，哎哎哎，各位各位各位，那两位那小伙子那老爷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您二位啊我看也都有事儿的，您别着急吵架，您听我说两句，就这么的把这两位叫到跟前了。叫到跟前呢，他先把这小伙子拽到这挂桌一边，小声跟他说，小子你要倒霉你知道吗，你怎么能跟他吵呢，这位和你前世有仇，你俩手里有条人命，说白了他的前世你的前世，哎，你把他给害死了，你前世这不是他找你报仇来了，怎么报仇啊，你别跟他动手，你一动手躺下他就没命，你就给他偿命，你还敢跟他吵，拱火呢，这是前世的冤孽找你报仇，你听我消停站一边一回，你赶紧顺人堆你走人回家，这灾你就躲过去，把这小伙子唬得一愣一愣的，不敢信又不敢不信，站着了，哎，来来来，老爷子你过来，把老头叫过来，您今天高寿啊，我今天73了，你看看你看看，他冲小伙一声，73坎上啊，碰一下就完，老爷子您别生气啊，您这壶是绝世的宝贝，哎，你往下传能值万贯钱，我看这壶都好，可有一样，你这命啊想留这壶留不住，怎么留不住呢，3天以内这壶容易遭灾，不是碎了就丢了，你呀、啊、赶紧回家把它搁个好地方，你把它看住3天，它没碎也没丢，你这壶值万贯钱，你赶紧回家看这壶去，还有功夫在这儿，你搁在这儿那小伙跟你一打架脆了你万贯家财没了。老头一听可不是嘛，这岁数大人迷信愿意信这个，得得得，先生我谢谢你，转身拖着壶就回去了。这老头啊回去了，住哪儿呢，离瓷器口不远，前门大石院一胡同里头，他住着房子呢，这老头呢岁数挺大了，老伴也没了，每个月呢 没人没女，他侄子呢给他拿点钱，他活着。哎，晚上回家一想，先生说这话，哎，我这壶放哪儿？我可得看好了，搁在桌子上。躺在炕上琢磨不行，说我这屋倒是小偷他不会来，我也穷的没什么。那你说一猫狗要从这屋里过，啪啦把这壶碰碎了，我找谁去？得，不能搁这儿。左看右看，屋里实在没地方。哎，一看墙上，他这墙啊年久失修，房子都老房子呀。那墙砖都出来了，有一块砖都出来半拉了，他过来一使劲把这砖薅下来了，墙上就出了一个窟窿。他琢磨琢磨，把这壶啊放到这窟窿里头，外边拿张报纸一壶，哎，我搁在这里，这谁也不知道过了三天就值万贯钱了。老头想到这儿心里舒坦多了，一转身上炕躺睡着了，倒霉倒霉的睡觉上，倒霉倒霉这墙砖上。怎么着呢？这一堵墙这边是老头家，那边还住着个光棍，这光棍三十多岁，干嘛的呢？拉房欠的。有人说什么叫拉房欠呢？跟大伙说，这拉房欠呢，就是原来过去房屋中介，就北京城里头啊，这家那家房子信息他都知道，这家卖房，那家哪买房，他从中间来对一下缝。这行讲究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可能好几年呢都弄不成一招，要弄成了呢，他就抽头抽的多。所以说呢，这位呢干这个的平常挺穷，正好这两天呢说个成一个事儿，第二天呢双方就签文书，就说合同四平文书官凭印嘛。头天他琢磨说，你说我这几年没开张，我穷成这德行，这衣服也脏了吧唧的，人家也不信我，得了，我总得弄干净点吧。他就想啊，把外头穿着衣服洗了，没有换的，就这么一身，这大白天我脱衣服人看着多寒碜呢，我晚上洗吧，一晚上怎么也干了。到晚上把这脱下来了，拿床单把下身系吧系吧，拿个大盆在院里嘁咔嚓洗衣服。洗完之后琢磨说，我搁院里晾不行，半夜有小偷来偷走，第二天我光眼子了，受不了啊，搁屋里晾吧。晾在哪儿呢？哎，原来那窗帘那样系着根铁丝，说我这头拴窗户上，那边呢他找个钉子，这么着吧，我钉墙上，我这铁丝拉起来，我把衣服往上一干，第二天就干了。顺手呢，哎，拿了块砖头，把这钉子往墙上一钉，请各位听好，倒霉倒霉这钉子上，他这一墙之隔，啪，钉子敲进去，正好是那边抽出那块砖地方，那壶还在这，擦，钉子过去，哗啦，这壶算踩碎了。那边老头在炕上，噌就起来了，我的妈呀！活神仙真灵啊，别说三天，今晚上都没保住，这东西真不是我的。第二天这老头就找这梁先生，您可是小神仙，您是活神仙，您算的真准。这老头啊嘴还宽敞，不几天跟我四友称都知道了啊，瓷器口有个姓梁的啊，算卦算的相当准，人家小神仙都找他算卦，这一下小神仙名可就扬大了，四九城里乌泱乌泱的人找他算卦，这名气大了去了，算什么都有。有人未来问来了，您给我算算我哪年能有孩子，您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发财，您给我算我那官什么时候能下来，还有的问的绝呢，您给算算今天晚上11点呢法国对克罗地亚，这俩队世界杯决赛，您给算算比分是多少啊，我倾向谁啊，我买谁赢啊。只见这凉半仙呢端起茶杯来喝口茶，哎呀，这个法国对克罗地亚是吧，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个法国呀，这克罗地亚，您别废话，您赶紧告诉我，现在这都9:50了，我一会儿共11点开赛了。好，我跟您说，法国占优，法国上半场跟克罗地亚双方闷住了无所建树。到下半场法国利用定位球打进一个1-0，克罗地亚全线压上，离中场剩不长时间，法国队反击又干进一个。法国2-0战胜克罗地亚，获得这届俄罗斯世界杯冠军。您听好了吗？哎，这位是满意而回，说最后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呢？您得等11点开始，后面1点再看，就知道这小神仙算的准不准。这小神仙啊，名气这么大，这人一火，保不齐有人嫉妒。谁嫉妒呢？刚才咱们说，他算卦这个街呢是瓷器口，这后边有一趟买卖家，他在这道边立着挂摊，正身后的买卖家门市房呢， 叫回春堂，是个卖药的地方。这个掌柜的呢，打小神仙呢在这算卦的第二年，他把这铺面包下来，倒霉倒霉是小神仙身上。打他进到这里头来，算起来从春节到现在已经有6个月左右了，没开过张，没人到他这买药来。你说什么买卖6月不开张得多着急啊，给这掌柜的气的，我怎么这么背呢，6个月没来一人，没人买药，什么原因呢？左琢磨右琢磨，一抬头看到这小神仙挂摊了，找着原因了，他把我风水都弄走了，他买卖太好了，一天的人乌泱乌泱来，你就真到我这买药来也被他勾走了，看两下就忘了上我这买药来，就是他害的我。其实这掌柜的是抓邪乎气，为什么呢？离此不远就是同仁堂大药铺，你但凡要抓药的，谁不去同仁堂买啊？谁跑你个小铺面干嘛呀？你价钱还不便宜，他不从这上找，他抓邪乎气，他埋怨是这个梁神仙给害的。说他越想越气，越想越气，一琢磨，我呀不把他弄走，我买卖好不了。就这么着呢，赶上这么一天，在这大清早8点多钟，把铺面卸下来开张，门埋呀，越想越来气，推开门啊，就走到挂摊跟前了。这时候小神仙这呢也刚出摊，哎，我说小神仙啊，老板有什么事儿？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这买卖天天这么好，你再看我那可就惨了。人家都说做生意啊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怎么我就感觉不到，没人到我这来买了？我也想问问你，你不算卦灵吗？你不百发百中吗？你不连世界杯决赛法国对克罗地亚你都能算准吗？我也想让你给我算一卦。小神一听，这找茬的啊，你想求什么卦？我就让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开张？我半年没人到我这买药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开张？小神一看，这真找茬啊！这你别这个那个，你要给我算准了，看不看着？我后边这铺面，我还有1年的租头，我都让给你，你进屋里算卦去。可是你要算不准，对不住，我可要把卦摊给你拆了。小神一看，这真找茬啊！别的卦算不准行，这卦要算不准，把我摊拆了是小事，名声受不了啊！人说他不准呢，我买卖就没了。这小神仙呢，也是刀架到脖子上。哎，好，我算你今天就开张啊！今天开张，什么时候？中午12点，准有人到你回春堂里买药。我能卖多少钱呢？你呀，就卖2块钱。今天中午12点有人买2块钱的药到你这儿，神仙，你说的可是准？准呢？你放心，准2块钱，短不到1.99元，长不到2.01元，正好就2块钱。中午12点，好，这掌柜的后槽牙都咬上了。你要算准了，你进我这屋算卦，我滚蛋；你要算不准，我把你这挂摊给拆了，你给我滚蛋。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掌柜的一听，一转身，扑哧都乐了。12点也没有，还整2块钱，哪有这事儿啊？回到屋里，这掌柜的先干件事儿，把后面的大座钟搬出来放柜台上。我就看这点儿，到12点要没人，我出去，我就拆你挂摊。外头这小神仙可闹了心了，为啥？这卦说完了，怎么落实地儿去？怎么弄啊？何不成12点他去买药去？那这玩赖了，不行啊！这小神仙呢，站起来啊，就在这店门口来回转悠，隔着窗户也看到了。这掌柜的把那钟啊放桌子上了，放桌还冲外头乐，冲他乐，哎，您瞧着没有？12点要没人买，我弄死你！这小神仙着急了。在这一晃功夫呢，中午11点多了，这小神仙正没招的时候呢，哎，那边过来一位，个老头。这老头一看穿着打扮呢，像个出苦力的人，晃了晃荡呢，走到这挂摊跟前了。哎呀，我说先生啊，给俺算一卦吧。啊，怎么回事？俺丢了东西了，丢东西回去找着啊，到那个抽屉里头啊，床底下找着，没准就落哪儿了。不是，俺丢的是驴。哎，丢的是驴啊，那是床底下找不着， 你丢驴你想怎么着，先生你给俺算算吧，俺什么时候能找到这头驴啊，俺这个驴丢哪儿去了，你给俺算算啊，俺全家就指这头驴干活了。小神一听这个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老爷子我告诉你，你这头驴啊，我告诉你个办法，他丢不了，他能回来。说怎么呢？你得买药啊，俺丢驴了，俺可没病啊。就是就因为你丢驴了你才得买药。我上哪儿买去？你呀、中午十二点整你等着啊，后头这回春堂你进里头买两块钱药，您可记住，两块零一也不行，一块九毛九也不行，必须是两块钱的药，而且得正好十二点你推门进去。那俺也没手表啊，俺不知道。没事，你就在门口等着，到十二点他那钟响，当当一响，你推门就进去。哎，我信你的了，你说这个驴回来啊，你就是活神仙。哎，走吧。这老头啊一转身呢就来到这个药铺门口了。他待着会儿功夫啊，这药铺掌柜的隔着窗户也看着他了。哎，这人怎么不走呢？也没拿当回事，就看着表，一会儿功夫这钟啊那针啊快到十二点了。不一会儿当这第一声响啊，哎呦，这掌柜这痛快，就准备出去猜他这个挂摊。当当当，响到第三声的时候，门一推，这老头进来。哎，我说掌柜的，买两块钱药。嘿，给这掌柜气的，这谁呀？这是？你干什么呢？给俺买两块钱药。你什么病啊？没病啊，没病你买药？俺驴丢了，驴丢你吃什么？哎，你不管了，我就买两块钱药。掌柜说：“这么着吧，这个我们今天这打折，按一块钱收您。不行，就两块钱，两块钱。”你要买这药可拿不走啊，得五块钱啊，五块钱俺不要，你把这个药掰开，俺就买两块钱的，还较上劲了，把这掌柜的气的没办法啊，还真得给他药，哪有开张不卖的，不合规矩。掌柜的咬牙切齿气的收了他这两块钱，一转身把这抽屉打开，还不知道他要什么药，你问他什么他也说不出来，给这老头呢拿什么黑丑啊白丑啊大黄啊泻酒啊，您说这几个董中药名的，这四个都是泻药、哦、这不算，又给他加了五颗巴豆，全是闹肚子泻药，我弄死你，我让你吃，啪破破搁一块给他包给他了，一收这两块钱，这老头乐乐颠颠，这算好了，吃了这个药俺这个驴就回来了，或是药乐呵呵就出去。住在哪儿呢？这老头他住在永定门外小井胡同。这老头干什么的呢？老两口在家里开个小豆腐房，哎，养一头驴啊，来磨豆子，就指着这头驴过日子呢。哪想到呢？第二天早上一看呢，驴啊把那缰绳挣脱了，半夜从门出去了，不跑哪去了？老两口指他怎么办呢？六神无主啊，说听说这个瓷器口有个小神仙，算卦算得准，我找他去问问。就这么来了，小神仙正好逮着他。在他身上，哎，你不丢驴买药，十二点在掌柜买两块钱。小神仙琢磨啥？你就驴真找回来，你找我，我赔你头驴能怎么样？也比砸了挂摊强。他打的这个主意，嘿、哎，这老头把这药拿回去了。他老伴儿也看着，怎么着有辙了？啊，这个小神仙给俺算了，吃了这个药啊，这个驴就回来了。什么药啊？把这包一打开，这老太太一看吓够呛。这老太太别的中草药不认识。巴豆他认识，他给人帮忙说见过这药，这还了得啊？你这个岁数，这老头今年72了，73是坎儿，那就把这药吃了，你这个73是等不到了，72就歪了，这药是不能吃啊。但这老头，你个老娘们家家懂事吗？你赶紧给我加了。老太太也没办法，晚上吃完饭，他煎着药，到了8点多钟，这药也凉了。老太太留个心眼，说这些药要都吃了，还能挺过今晚上吗？他捡了一半的量，留一半给他煎了一半。这老头咚咚咚咚咚咚咚把这药就喝了。哎呦，这个苦啊！但这，哎呀，没办法呀，良药苦口利于驴啊。这我把这药吃了，驴就回来了。忍着，捏着鼻子把药喝了。8点多钟躺在床上，到10点多，天全黑了。这老头可没睡着，起来了，脸儿都白了。你琢磨，这么一堆泻药吃肚子里头，翻江倒海。把老头肚子疼的要上厕所，抓两张草纸从屋里急急忙忙就出来了。老头住着胡同呢，他在锦里头， 这个厕所在胡同口，得走过去。这老头走到一半啊，这肚子就受不了了，反正一看四下无人，一脱裤子呀，哎，就蹲那儿。这蹲那儿可是蹲那儿，泄出去一点儿，不一会儿觉得肚子没事了，提了裤子起来，哎呦还不行，脱裤子再蹲那儿，他就在这儿折腾上了。要不这也赶巧了，这个老头方便这地方，对门这家人家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呢？这个驴啊就被这家人家给留下了。怎么事儿呢？昨天晚上啊，这驴拱着老头家门出去了，在这胡同里往前溜达，正好这家门虚掩着，没完全关上。这驴啊一拱着门进人家，这家这两口子呢不是什么好人，吃喝嫖赌的把家产败着光了，正愁啊没什么生计，天天为这点饭呢做牙花子呢，晚上在屋里犯愁明天早咱吃什么呀，门外有动静，两口子出去一看呢，进了一头驴，逮了，发财了。这驴进来，咱把这驴卖了，这不就有进项了吗？咱就有吃有喝了吗？就把这驴给拽进来。这一个胡同里头住这么些年了，谁家有驴他也清楚，他知道是这老头家的。搁屋里一看，这驴别让他叫唤呢，别让他饿着啊，怎么办呢？把俩枕头撕开，又把炕席卷起来，里头草倒出来，炕席切吧切吧喂驴，当着食料。琢磨着呀，第二天呢找时候把它卖了。卖给谁呢？第二天呢这家这男的就出去了，找一个驴肉馆，保定人开的，问驴卖给你行啊，给你60块钱。哎，行行可以，但得你给我牵过来。我们不去啊，我们人手不够。行，我明晚上给你牵过来。怎么叫晚上呢？大白天怕牵驴出人看见呢。所以这两口子就等着天呢黑透了，准备把这驴啊牵出去，牵到驴肉馆去。哎，这老头在门口那儿蹲着呢。这屋里这俩人一看外头天黑了，走，咱把驴啊牵出去，走，牵到驴肉馆去。到了院子里头，这女的说：“等会儿啊，我看外边有没有人。”把这门拉趟缝啊，探探脑袋往外看。这一看坏了，就听老头在那骂街。你想，这老头蹲到那儿，站起来不行，还得蹲下，再站起来还得蹲下，几下子人这个岁数72了，给折腾的，老头就开始骂。他这媳妇不正要往出拉驴呢吗？往外一看，就看这老头在这喊：“拉！我让你拉！我叫你拉！我叫你拉！”呀呵，这说咱呢，说咱拉驴呢，老头说他那拉屎呢。我叫你拉！我叫你拉！我明天我就弄死你！我弄不死你，我给你告官司，我给你打官司。他骂谁呢？骂小谁呢？你这给我开着药，你害我呢！驴也没回来，把我折腾成这样，我叫你拉，你还拉！这老头在这骂街，我弄死你，我打官司，我告你，好嘛？他媳妇一看，赶紧把驴拉回来。掌柜的，坏了，老头知道了，知道是咱弄的，在门口骂先街呢，不让我往出拉驴，还说要打咱，还说明天要告咱，这可怎么办呢？说你再看看，一看老头呢，没了，回去了。说咱这么着吧，咱也别惹这个事儿了，老头也知道了，咱把他送回不就完了吗？把这门一拉，一拍驴屁股。正这功夫，哎，别动！掌柜说：“那不行啊，你给他送回去。这两天，咱们可是俩枕头、一个炕席没了，不能白这么送回去。这驴不有龙头吗？这龙头也值几毛钱呢。这在咱值两个枕头草料钱呢。把龙头拽下来。”他媳妇把龙头就给拽下来，再一拍驴屁股，这驴踏踏踏踏。这驴在这儿也待有一两年了，也认道，顺着那道往里头溜达。哎，再一拱门，回到老头家里。这老头回到家，老婆说：“你怎么样？”哎，你可别说了，俺这通拉呀，这个小神仙害人呢，我明天打他去，我够管去。俩人正说着，外头有动静，他老伴推门一看，哎呀，当家的，准呐，这驴回来了。老头一看，这驴真回来，哎呀，这个小神仙太灵了，他算的太准了，明天我得给他要命去。老伴说：“你先等会儿，驴回来是回来了，这龙头怎么没了呢？”啊，这不要紧。俺找这个小神仙，让他再跟俺开药，俺再吃一铺，把这药喝了，龙头也回来了。行了，老伴儿，你还说呢？你开那个药，我怕把你吃死啊！我才煎了一半，给你留一半。老头一听，抬起手，啪给老伴儿一嘴巴。我说你个老娘们不懂事，你把那药都煎了，俺吃了，这龙头不也回来了吗？这就是